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一章第六节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，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，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，就是阿拉巴山地、高原、南地、沿海一带、迦南人的地，并黎巴嫩山，又到伯达拉河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进去得这地，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。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二十三节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。二十五节，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。你且上去加山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，你却要辅助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于是我们住在波比尔对面。我们再看第五章十五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的事。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。第八章第二节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内心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四十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般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里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。第十节，你吃的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。然后我们看第十八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财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。然后我们看九章第七节，或者我们从我想我们应该从第四节开始，第九章第四节开始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，你心里不可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的这地是因我的义。其实耶和华将你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，并不是因为你的义，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国民的恶。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。你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，并不是因你的义，你本是义所镜像的百姓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的话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第 十五章第十五节，或者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到七年，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十五节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的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。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第十六章第三节，你吃这祭牲不可是有酵的，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，就是困苦。这本是急忙出了埃及，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里出来的日子。然后第十二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，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。那么这些律例呢，就是第十节，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，手里拿着甘心祭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四章第九节第八节，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。第九节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，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虚妄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的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哪里将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。第十九节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然后第二十二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里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七节，第二十五章十七节，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怎样在路上，怎样带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疲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人，并不敬畏神，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困扰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，不可忘记。然后三十三章，三十二章第七节，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，这是念什么，扎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、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，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一百零七篇。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一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 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招聚来的。第四节，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。第十节，那些坐在黑暗中死硬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。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，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第二十三节，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经历事物的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，因他一吩咐，狂风就起来，海中的波浪也扬起。第十二十九节，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。第三十三节，他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，使肥地变为碱地，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。他使旷野变为水潭，叫旱地变为水泉。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，好建造可住的城市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还是要接着上一次，就是我们要拿生命记和诗篇第五卷来对比。我们说从诗篇一百十七篇开始，那么一直到150篇是诗篇的第五卷。那么诗篇的第五卷，特别是第107篇跟108篇代表的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两篇的诗篇读了，就好像序一样，那么就把整个的诗篇第五卷呢就把它提起来。那么我们曾经呢花过一点时间来看107篇，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要回到生命记，从生命记里来看呢，这个生命记第五卷怎样和诗篇第五卷是遥遥相对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诗篇107篇和108篇里面所说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呢，主要的思想呢，应该就是生命记整卷书的思想和它的内容。所以呢，我们上一次就把生命记的大纲呢稍微提纲挈领的提一下，那么我们只掌握了一些的大纲和事实，但是我们没有解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我们稍微进一步的把生命记呢稍微解释一下，那弟兄姊妹能够从那里能够得着一些的概念。那么生命记我们说过，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呢乃是一个回忆。我们知道当摩西呢这个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老的一代和他同一代的人大部分已经倒闭在那。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，你晓得亚伦也不在，米利安也不在，所以老的一代里面只剩下三个人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约书亚，还有一个就是加勒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因为有另外一个人，所以他们可以很年轻一代一同进到迦南。那摩西呢最多不过是到尼泊山看一看迦南，没有进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老的一代通通倒闭在旷野，没有一个进到迦南，除了约书亚跟加勒是例外，那么其他的我们看见没有一个进到那里去。所以大概是摩西快120岁的时候，已经到了这个门口，所有征战都已经过去，所有的狂风暴雨都已经在他的后面。我们可以说当打的仗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已经跑过。所以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就好像这个保罗啊，当他写最后提摩太后的时候，所以这两个人的感觉和心情啊是非常近。不过呢，摩西是全本圣经里面唯一知道自己有关联，那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关联，那就是接下来这两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个人，他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有关联，那就是保罗。所以他说：“当跑的路我已经跑。”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。摩西呢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，到他写生命记和特别是讲的前面四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摩西他经过了120年， 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皇宫度过，第二个四十年神把他冷藏在旷野里。